上回书说到颜良带着大兵在白马坡下叫战，他等着曹操出兵，没想到关云长单人独骑冲下白马坡。颜良一看，怎么曹操大营没响炮没出兵，跑下一匹赤兔马来，马上这个人身高9尺5，长得卧蚕眉丹凤眼，面如重枣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。哎呀，颜良突然间想起来了，因为颜良在临出兵的时候刘备来找颜良，颜将军我求你点事儿。刘皇说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这次出兵白马要跟曹操交战，我听人传言说我二弟关云长自打徐州失散之后归降了曹操。燕将军，你要在两军疆场看见一员大将，身高9尺5，长得面如重枣，卧蚕眉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金盔金甲绿战袍，胯下黄骠马，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，那就是我二弟关羽。燕将军，你要是看见关云长，你可千万别跟他打，你点手叫他，你说我在河北军中呢，关云长就跟你来到河北归降援功，好吧？皇叔你放心吧，我一定照办。今天颜良在这一列阵，看见关云长纵马下了白马坡，所以他一愣。为什么？刘备说的关云长胯下黄骠马，而今天颜良一看这员大将穿的打扮都跟刘备说的一样，可是骑的马是赤兔千里马，也就是眨眼之间眨眉眼的功夫，因为关云长这匹马太快了，千里马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那么千里马就让他每天跑1000里吗？实际上不是，说千里马就是这匹马的速度要比其他的马快得多。咱们打个比方，就好像短跑运动员冲刺的时候，看谁冲刺冲得快了，那谁就能得冠军了。关云长骑着这匹赤兔千里马，用他的时候蹭蹭蹭他往上一窜，这匹马的速度相当快，所以才称为千里马。颜良他看着关云长，他一打量他响的时候，关云长这匹马就到了颜良面前了。颜良呢，他想问你是不是关云长，可是关云长这匹马到了，关云长人快刀快马快，这三块加在一块了，马到颜良面前，这口大刀往过一砍，就把颜良的人头砍下。曹操跟所有的文官武将在白马坡上看得真而切真，颜良的10万大兵是亲自眼见呐。好神呐，冲下来手起刀落，河北名将颜良人头落地了。所以您要看三国演义，说白马坡刺颜良，关云长不是斩颜良，他是刺客，有行刺之嫌。因为古时候打仗是斗将不斗兵，应当两军列阵，然后两边的主将各自出马，像颜良跟关云长两个人动手打仗，你凭你的刀法，我凭我的刀法，前牙奴婢一牙当行嘛，你有能耐你杀我，我有能耐我杀你。这回曹操他并没有响炮出兵，他没列阵。再说关云长冲下白马坡，颜良这一打愣，关云长换了马了，这匹赤兔马太快了。颜良还没说话呢，关云长马到近前，手起刀落，把人家脑袋砍下来了。所以您看三国是刺颜良，河北大兵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关云长这匹赤兔千里马跑了一个圈，关云长就把青龙偃月刀交给左手，然后在马上 左脚一甩凳，人往前一探，一伸手把燕良的人头捡起来，马一拨头，嚓，冲上白马坡，到辕门前甩凳离鞍下马，大刀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钩上，手里提拉着燕良这颗血淋淋的人头，来到中军大帐，往地下一放，插手施礼。丞相，关某将燕良人头献与丞相。哎呀，曹操一挑大指，二将军真乃天神也，这不是天神吗？出去一刀就把燕良人头拿下来了，怪不得说燕良插标卖首。曹操一夸关云长，关云长就不在疆场打仗了。突然间疆场临敌，想起了大哥刘备，想起了三弟张飞。丞相，关某之能何足为奇，我有一三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啊，曹操一听吓一跳啊，关云长这本事就了不得，河北十万雄兵，过去就把燕良的人头拿下来了，说人家插标卖首，果然把脑袋买下来了，这可是十万大兵啊。关云长说了，他有一三弟张飞，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，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。来来来，纸笔伺候。手下人赶紧拿过纸笔墨砚，文房四宝。曹操心说，我别忘了，我赶紧记下来吧，往哪儿写呀？拿起笔来添了添墨，曹操一翻自己的袍，啪，把这袍的领儿翻过来了，把这笔拿起来往这袍上就写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。写完了，他把这笔递给旁边的大将曹仁，来，曹仁你写写来。曹仁就写吧，也把袍翻过来了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。他写完了往下传，所有曹营的大将在这袍襟里头全都把这几句话写下来了。要怎么后来曹操大兵到了长坂坡，张飞一个人站在桥头之上，曹操追赶刘备，追得筋疲力尽，人困马乏。张飞站在桥上一看曹操大兵到了，斗丹天一声喝喊，张飞在此。就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曹操一听旁边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一个，曹操一看吓死了，谁呀？大将夏侯杰。曹操一听张飞，突然间想起来白马坡上关云长斩燕良说过这句话呀，曹操立刻就把这袍翻起来了，向你翻这袍你就别说话了，他还念出来了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。他一翻这袍，所有战将全都翻袍，全都念这几句话，曹操吓坏了，往回就败，跑出挺远来。曹操泪住坐骑，问了问旁边的战将，乌头尚在跑，我脑袋还有没有了，就让张飞给吓得这样。其实现在呢，关云长是因为想念三弟张飞才说出这几句话来。曹操很高兴啊，关云长马到白马坡一战成功，杀了河北名将燕良，曹操摆上酒宴给关云长庆功贺喜。关云长这挺好了，刘备倒霉了，为什么？燕良的残兵败将回到袁绍面前禀报袁绍，大事不好，文丑死在曹营大将之手。袁绍得问呢，死谁手里头了？主公， 有一员大将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身高9尺5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。谋士举哨在旁边说话了：“主公，您还问呢？这就是刘备的二弟关云长，把您的大将颜良给杀了。”袁绍一听是关云长杀的，他一看刘备用手一指刀：“胆大刘备，你二弟关羽把我河北大将杀了，来，把刘备推出去杀。”这就是袁绍原本出，要怎么说袁绍成不了事儿。拿刘备当上宾，以上宾之礼待之。刚一听说这几句话，立刻把刘备绑上推出去杀。刘备也是个聪明的人呐，虽然被绑，刘备十分从容。袁公，你为什么杀我？为什么杀你？你听见了，你二弟关云长拿青龙偃月刀把我心爱的战将颜良杀了，我能不杀你给燕将军报仇吗？可惜呀，你坐镇河北，手下兵强将勇，你是最强的一镇诸侯，你怎那么糊涂啊？刘备，你说我糊涂？我怎么糊涂？你且当面讲来。袁公啊，你只听一面之词，你问清楚没有？天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，难道说赤面长须持刀之人就是我二弟关云长吗？对呀。袁绍心说，刘备说的对呀，天底下地上的长得一个模样的人有的是呢。哎，刘备，这是我手下兵将所讲。好，那么我再问您，刚才您手下兵将说了，斩杀颜良之人骑的是赤兔马，我二弟骑的是黄骠马，怎么能证明这个人是我二弟关羽呢？袁绍没主意了，看了看沮授，沮授能说您就把刘备杀了吗？人家沮授是谋士，得听你袁绍的呀。这袁绍啊，站起来了，亲自给刘备松了绑绳。哎呀，刘皇叔，实在对不起，请坐。刚才绑绳要杀，现在要不杀了。袁绍手下的谋士，谁能再说什么呀？袁绍看了看手下的文臣武将，颜良将军不幸死在曹兵之手，何人能给颜良将军报仇雪恨？袁绍的话音一落，大将文丑挺身而出：“主公，我跟颜良情同手足，您给我一支人马杀上前去，给颜良报仇雪恨。”好，袁绍心说，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，只有文丑出马才能够给颜良报仇。文丑听令，末将在，给你一支人马，10万大兵杀上前去，把这个赤面长须的人头取来。遵令。文丑接过令箭。这时候沮授又忍不住了：“主公，您可不能让文丑将军一个人前往，您不能再发兵了。颜良将军打了败仗，连命都丢了，您怎么能再让文丑将军去呢？如果官渡一失，官渡可是冀州、并州、青州、幽州四州的门户啊。官渡要失了，四周难保。主公，您可以把人马分开，河这边一半，河那边一半，可以跟曹操两军对峙。时间耗长了，曹操是不战自败，整个北方，主公您就唾手可得，霸业将成。如果您此时再发兵，只怕文丑将军难以生还呐。事关重大，还请主公三思。 这沮授啊，跟田丰的毛笔差不着多少，话是同样的话，但是你变个方法说，他袁绍也听得进去。其实沮授的意思是很对，他跟田丰说的完全一样，袁绍不爱听了。什么？我派文丑将军去就难以生还？袁绍斜着眼睛看了一眼沮授，我说沮授啊，不发兵，把人马分开，你看过兵书没有？有道是兵贵神速啊，这兵你得快发呀。啊，两军老这么耗着，哼！要怎么说，袁绍他根本不懂得军事，他不知道如何带兵打仗。沮授一低头，沮授不说话了。袁绍看着文丑，文丑将军，你立刻由延京进兵，我亲自指挥人马给你做接应，得令。文丑把大令接在手，准备发兵了。沮授心中十分难过，走出大帐，仰天长叹，这真是上迎旗帜，下务旗功，悠悠黄河，我旗几乎。沮授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上边袁绍固执骄傲，下边的将士贪图战功，滚滚的黄河水呀，我们还能北渡而归吗？大失去矣。所以沮授就跟袁绍告病了，说我有病回家养病，他想不干。没想到袁绍这个人诚心志气，他不准沮授的假期，一定要带着沮授让他带病随军出发。文丑把人马调动好了，刘备来见袁绍。袁公，我想请您答应一件事儿。皇叔，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我想随着文丑将军前去，一来呢助文丑将军一臂之力，二来到两军疆场打听打听，斩杀燕良的大将是不是我二弟关羽。如果要真是关羽呢，我把关羽叫来，让他来辅保明公。好啊，皇叔，你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请你跟文将军一同前去。既然袁绍发话了，文丑不能不答应，袁绍就让刘备来见文丑。文丑赶紧来找袁绍，主公啊，这刘备是败军之将，您让他跟我去与军不利。你看我已然答应刘皇叔了，我能把话收回来吗？你呀就让刘备随军而去。主公，你一定让刘备去，我带着70000人马在前，让刘备带着30000人马粮草辎重在后啊，那也好。就这样，袁绍让刘备带着30000大军为后军，文丑是70000大兵为前军，一前一后，两个人兵发延京，带着100000大兵找曹操报燕良之仇。他们这起兵呢，曹操那忙什么呢？曹操马上上奏朝廷，说关云长在白马坡刀斩燕良是奇功一件，就保关云长在汉献帝面前官拜汉寿亭侯。当然汉献帝刘协立刻传下旨意，这个汉寿呢是个地名，亭侯是个爵名。汉代的侯爷呢，他是按着11大小分成县侯、乡侯、亭侯三等。如果要说汉寿侯，那就是一县之侯了，关云长是汉寿亭侯，他是一亭之侯，所以他的级别要比汉寿侯低。同时呢，汉献帝还赐给关羽一颗金印，关云长心里挺痛快，总算白马坡前斩燕良报了曹操点恩。没想到这时候探马来报，说袁绍派手下大将文丑率领70000人马兵进延京。这延京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河南的陈留酸枣县的北边。曹操得报了，马上传下命令， 让手下的兵将帮着延津的老百姓移居到西河，把这地方腾出来好打仗，让老百姓先搬家。老百姓搬家，曹操大兵就到了。曹操人马刚到延津，耳中就听见炮鼓隆隆，杀声震耳。曹操顺声音一看，尘头起处，尘沙荡漾，土气飞扬，就知道文丑大兵马上要到了。曹操看了看左右的地形，来呀，把后队变前队，前队改为后队，把粮草搁在前边，兵奔延津抵抗文丑。曹操传这令，手下兵士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打仗嘛，前军是能打仗的，粮草辎重得搁到后边，粮草辎重在前边，这仗没法打呀。没想到曹操传下命令，让后队变前队，前队变后队，把粮草辎重搁到前边去了。战将吕虔正好在曹操身边，丞相啊，您把后队变成前队，倘若敌兵杀上来，咱们可要吃亏呀。李将军，你只管放心，这样行军布阵万无一失。所以说曹操这调着人马刚调好，文丑指挥大的人马就杀上来了，万马奔腾。曹操顺声音一看，文丑的大的人马到了。文丑前队人马是七万，三万人马后队呢还在河那边呢，由刘备率领着，粮草辎重都在刘备手里。这七万大兵跟着文丑杀上前来，到了延津一看，遍地都是粮食，都是锣鼓帐篷，都是好东西啊。那曹操这军装这粮草也不少啊，这些兵一看抢，伸手就抢，把这粮食就往自个儿这搁呀。这一抢，文丑这兵可就乱了。曹操看的是真而切真，吕虔在旁边着急呀，丞相您看，文丑大兵杀上前来，把咱们粮草辎重抢了。曹操一低头，微微一笑，既然文丑大兵来了，马上传我的将令，大的人马暂避于南府之下。这南府是哪儿啊？就是南边有个大山头，府呢就是山，就是一座土山。曹操一传令，所有的人马跟着曹操就奔这土府之下好藏起来。奔这土山，不少人全都骑着马，就得下马拉着马往上走。曹操又传下命令，来呀，把你们的战马全都放了。
啊，大家伙一听把战马全都放了，那不还让敌人给抢走啊。
正在这时候，荀攸说话了，这正是让他们来夺马，此乃相耳之计，这就是设下相耳吊心鳌。荀攸刚说出这句话来，曹操拿眼睛看了他一下，荀攸不说话了。这时候文丑的大队人马就冲下来了，文丑一看这么多战马，来呀，我兵杀。战延津逐文丑，下回再说。